他在公事公办之后他假写的这一个部分其实非常有趣。好，所以我们看到凤姐就交代命令了，她说明日再有误的就迟到的打40，后日60，要挨打的只管误吧。好，你们想挨打你们就尽管迟到好了。说着吩咐散了吧，所以大家不要看了就走了。然后窗外众人听说方各自执事去了。彼时宁国荣国的两处的执事领牌交牌的人人来人往不绝，然后报愧被打的人含羞也走了，这才知道凤姐厉害，众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不在话下。好，到这个地方是王熙凤处理宁国府的这个公务事的时候的一种明快决断有了一个正面的表现，可是作者立刻就转了，好，立刻就转下面马上就这一段出来，就如今且说宝玉。哎，他忽然讲到宝玉了，就宝玉就是那种没事在那边忙来忙去的人，他今日人重啊，因为做五七所以来的客人特别多，他就怕秦钟受了委屈。这个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读者也读不懂，就是为什么人多了宝玉就觉得秦钟委屈。那么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我们注意一下，秦可卿是秦钟的姐姐，所以秦钟在这里等于是丧家，所以他在这里打理啊还要应酬啊大概是蛮累的。那宝玉就是特别特别体贴人的那个人，那这个时候他最好的朋友就是秦钟，所以他就会觉得秦钟很累了啊，大概在那边又磕头又打理太累，他就想要帮他，就跟他商量说，哎，我们到后面去找凤姐啊，去凤姐处。那秦钟有一点不敢啊，秦钟就说他的事多，说凤姐这么忙，那况且不喜欢人去，那凤姐不喜欢跟人家这样黏黏搭搭的那种感觉，那咱们去了她不起烦腻啊，不会腻我们嘛。那宝玉是那种非常自信的人，宝玉说她怎么好腻我们，不相干，只管跟我来。因为宝玉从小是被疼大的，所以这里面跟秦钟有一点不同啊，就是我们说秦钟其实是一个就秦可卿家我们说寒门的这种小孩子，那他因为长得漂亮，所以其实宝玉后来让他跟他一起读书，然后贾母也疼他。可是在这个姐姐去世的事件里，其实你会感觉到秦钟有一部分还是害怕的，因为他真的是单薄啊，非常单薄。我觉得我常常想到秦钟的形貌个性都想到单薄两个字，就是其实有人爱他疼他，他福分不够。其实秦钟后来没多久就死了，而且他也没有宝玉的那个分寸，后来就是他姐姐过丧办丧事在庙里头，他就去压着一个尼姑在那边乱搞，后来被宝玉抓到之类的。就是其实秦钟是那种小孩子，可是有一点不懂事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后来夭折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讲到单薄这个字，我觉得秦钟的个性在这个小说里其实描绘不多啊，可是你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清秀可爱的腼腆的一个男孩子，可是其实福分不是那么厚重的啊，不是那么厚重。那这个时候他就有点怕怕的。那宝玉当然公子哥，而且从小那么多人宠他疼他，所以他根本不怕。他说哎，王熙凤怎么会腻我们，凤姐怎么会腻我们，他说你不要怕，不相干，跟我来。就拉了秦钟就直至报下，就到了王熙凤的这个办公厅。那凤姐才正在吃饭，看见他们来了就笑着很高兴，好长腿子，快上来吧。你看到这种话啊，有没有发现王熙凤绝对不会在公众场合讲的，完全是他疼爱的人啊，说你们真是会跑啊，跑到这儿来了就说快上来吧，那就是上他的炕了。那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很亲啊，很亲的感觉。所以你注意一下，这个女强人绝对有她这一面的啊，不是我们永远看到就是那个板着脸的那个女强人，她有很人性的那个可爱的部分。可作者一定是在做对比，这一段最明显看到刚刚打完人立刻写的就是宝玉来了，然后凤姐就变了。好，所以这个王熙凤的那个女性的温柔妩媚的温暖的部分立刻就出来啊，这个就是绝对是文学上聪明的地方。所以我常常跟很多朋友提到说，写小说其实最难的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心眼当中如果认为人好好到极致，坏坏到极致，你就千万不要写小说了，因为那样小说不会写得好。因为小说里的人绝对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他都是多面的，都是一个非常人性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说，这里面也让我们开始学习到怎么去观察人啊，他的各面。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碰到一个企业的女强人，那种手上动1000案子都是上亿上亿来往的这样子，然后你会发现 坐下来，他的那种旁边人都紧张得不得了。然后你忽然跟他提到说，哎，你最近有没有去游泳的时候，他忽然跟你开始谈他的很多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会想到这种小事件很好玩，就是他其实有一个他的孤独或者他的柔软的部分，那那个部分其实他也平常人也不敢触碰，因为他已经扮演了一个角色了，那那个角色他也拉不下来。可是如果你跟他变成一个不是那么有利害的关系，如果有利害当然不行，因为他们立刻也看出你有什么心思。可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说，你问他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事的时候，他忽然他就放松了，你也等于帮助他从那个刚强的僵硬到已经不能柔软的部分里面又放松下来，柔软下来。好，所以有时候其实注意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王熙凤其实这个时候宝玉来找他不是烦他，因为他这么忙，你会觉得又多给他事情，其实他是放松，他反而是休息。就宝玉来跟他闹的那个状况，其实变成了他生活里面的一个快乐的一个小事件。